天上的父何等的宝贵哈、啊！你把这圣灵宝贵师赐给我们，让我们这是能够有一个跟随的方向哈、啊，带领。谢谢主哈、啊，这圣灵来啊，把启示放在我们的心中，把光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耶稣，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啊，认识他的完美，认识他的智慧。感谢主哈、啊，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就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那个永远的爱也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怨恨、苦毒、黑暗的这个权势的欺骗的作为，让我们这是在真光当中啊，这是带着爱与人相处，带着爱将恩慈的话啊，主啊，这圣灵的恩膏啊降下的时候，也真是滋润我们的心田，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棱棱角角和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让主耶稣基督那个温柔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长成啊，加上的芦苇，它不折断的啊，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啊，学习你那个温柔、慈爱、怜悯的样式啊，真是能够活在地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和形象啊，真是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没有那个能力，就失去了盼望啊。但是主，我们今天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等候你的再来，因为那是啊，这是我们最终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就求你今天早晨来恩待保守我们，用你自己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多有从上面来的智慧。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读到37章啊，这一章是很有名的啊，讲到这个枯骨的这个复兴。这是前面这一段哈，第一节到第14节，15节到最后哈28节，那这一段呢讲到这个最终，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本来分成南国北国12个支派哈，最后都要合一的啊，合在一起啊，成为一个国度啊，这是在讲到这个末世哈，主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哈。这也在以弗所书里讲哈，将来在基督耶稣里，天上地下哈，所有的都要同归于一啊，这是非常美好的哈。所以这一章是讲的非常有盼望的这个一个信息哈。按照33章那个顺序下来哈，每一章都在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有盼望的哈啊，他们被掳不是最终的结局，神没有永远放弃他们，即使是他们被打败了，成为枯骨了哈。不仅死亡，而且死了很久了，在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活过来的盼望，但是神可以差派先知对他们讲话，在圣灵的那个工作之下，枯骨都可以复生的，而且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这是一个带给人极大盼望的一个信息这一段我在思想这个以西结先知这个生命被神所使用的这样一个成熟的一个灵命的一个状态首先他的生命是被神的灵充满了第一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所以他后面做的事情真是蛮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神的灵把他带到这个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然后神这时候问他一个问题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显然神知道答案但是他故意问这个先知，那先知的回答其实是很巧妙的他没有说 yes or no 一个问题出来以为只有两种答案，非此即彼，不是的。先知的回答是非常巧妙，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英文他把那个意思讲得更准确，他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知道的，只有你知道，你知道如果你想让他们复活你是可以的，所以带出那个先知对神的那个信心所以想想看一路以来这个先知受到神的这个磨练，到了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对上帝那个明白，上帝那个相信像对上帝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这是在他真的是没有难成的事一开始开篇的时候神就先让先知看到那个荣耀的意象，看到上帝的荣耀，先去认识这个神的这个伟大和超越即使是以色列人那样的败坏但是那个神的荣耀没有改变的，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 在贾巴鲁河边贝鲁之地依然在那里坐在那个宝座上掌权。然后后面发生一系列的事情，先借着先知去讲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耶路撒冷城、以色列民要遭遇什么哈？那到33章的时候，这一切都显明了，都印证了。所以先知的信心一点一点的被 build up。所以到这个时候，先知已经真的是在神的手中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器皿所以接下来神也让他做在常人很难想象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先让他对骸骨发预言第4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的话啊。”这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做这件事情这个骨头根本就都死得透透的了他们怎么会有反应呢？对这些死透的骸骨去讲话有什么作用呢？那第7节说：“于是我遵命所预言。”这是先知这个顺从的生命后面带着他对神的差遣吩咐的那个信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让他去做，他就遵命出去带着儿子上山。第二件事情让他做是对风发预言，这又是一个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第9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看不见摸不着，对空气讲话。我们常常讲说，对空气讲话的意思是说，讲了也没有用啊，说了也没有什么反应。那这时候呢，神吩咐他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第10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这是极大的信心顺从的表现感谢主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不能，我们不是马上能看到结果的，不是能够马上看到这个人有什么反应但是神让我们的就是带着信心去遵从他的话像以西结这样，当我们肯去遵从的时候，真的是奇迹就会发生这些骸骨就活过来了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骨上面长出筋，长出肉有皮遮盖，而且不是一个人了所有的这些骸骨呢，就都活起来，而且联络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这是第10节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他们从前也是军队的，那一个山谷里面那么多的骸骨在那里，那显然是经过一场战争以后，人被杀死了。倒在那里没有人埋葬，所以才会有这种的情景，对不对？他们以前也是军队，但是这个是被打败的军队，被杀死的军队。但如今呢，神的灵进来让他们活过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是成为一个得胜的军队是神可以使用的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神借着先知的顺从，可以成就极大的事情感谢主今天我们也是在神的面前。看环境，看别人，有的时候让我们失望。但是呢，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向神忠心，向神顺从坚持去做那神会在他的时间里面做成极大的事情。
我有2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跟牧师一开始讲的是一样的，就第3节，当神问以西结那个问题，他的回答，因为我看到以西结的回答，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在想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主你知道我知不知道？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可是这样子的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啊？我就不晓得，所以我就看了一些英文的版本，然后有英文也就有好几种方法，一个就是说只有你知道，还有一个是说 "It's for you to answer"，就是牧师刚才讲的，你说的就算你说能活就能活，你说不能活就不能活。我觉得这个好像才是我们真正的信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求一件事情好像没有成有人会说你这个信心不够。我发现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应该是 我相信神啊，神说让我好，我就会好，神不让我好也 OK 啊，我就不好。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也是感受很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一段这个整个讲到把枯骨啊，然后变成复活了。他这边呀，十一节他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那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都想说神是全能的，可是神造的这个世界怎么好像很多人就会问，这个世界好像不是那么好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现在疫情又这么严重，政治有很多的不安啊，很多的地方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想，哎，我神全能的怎么造的世界好像不是这么好。可是你再看到后面第十四节，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个活我觉得跟前面比较，就是说前面的他是指望失去了，后面这个活的应该就是他的指望就来了。其实他还是一样的那一个世界哈，可是当初他可能什么指望都没有，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完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当神放在我们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活了。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开始有盼望了，我们开始不再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这么不好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世界啊，只是因为我们跟神脱离了，只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看很多事情眼光角度都不一样了。以前觉得很多不好的，现在我们可能觉得很多都很好了。以前听了很多刺耳不顺眼的事情，现在去看，哎，可能都觉得好像怎么人都变得可爱了，很多事情都变好了呀。我觉得主要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只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好的。
这个灵呢，打开先知的眼睛，让他看到幕后的盼望。所以今天所讲到这些事情啊，当时像他们第一次被掳归回的时候是要七十年以后，这是看到将来啊，看到将来。后面讲到这个南国北国要合为一啊，成为这个神的国度啊，那是更远的事情。所以当他有一种未来的眼光哈，神的灵帮他看见了，他就能够脱离现实的这个灰暗啊，能够看到那个喜乐的地方。
也是刚才那个第一节说到，神的灵的将以西结呢放在平原上，这个平原呢就是巴比伦平原。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平原呢，它是预表的这个世界，因为创世纪第十一章呢，这个示拿地他们是第一个组建的一个巴别城和巴别塔，这是个抵挡神的平原，这也是预表了什么，就是平原遍满了骸骨。这个骸骨呢后面就说到是以色列民，所以我是看完这个信息，我是非常的那个觉得非常的凄惨的。这就好比是一个教会一样的，因为这是神的子民嘛，都是骸骨的，就是说是神的儿女呢被掳到了巴比伦的大平原，就是所有属神的儿女呢，他们在世界当中他们失去了生命，与神隔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贪爱世界，没有这个属灵的分辨力，不读神的话语，而且呢他们被撒旦给吞吃了，他们的生命成为极其的枯干了。而且呢说到什么，第二节说到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就是说明是多的不得了，而且是枯干，就表示这些骸骨这些人死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了。这就和拜伯上那个启示录上讲的一样，这些人呢是骸骨，但是呢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现在已经死了，就是讲的这些人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就是一个，这就是在灵上属灵上就是个死亡的这个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实际上他们还是属神的。然后神就问以西结说，这骸骨能活吗？他说，主啊，你知道的。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生命的存活在神的手中，他是非常的谦卑，他完全信靠，他知道神让他活他就活了，神不让他活他就不活了。然后第四节呢，神就对他说什么，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于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骸骨要复活呢，首先就是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的时候呢，神说什么呀，就是说第五节说的，你要向这些骸骨如此说，这就是说以西结呢不仅要听命要发预言，而且还要祷告，说什么，神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这个气息呢就是来自于神的气息，这实际上就是圣灵的工作。 就是说当人听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愿意接受到主的生命的时候呢，那圣灵的工作呢就进入到人的里面，那人就要活了。所以看得到什么，这个救恩是有保障的。即使是说归向了神的人，就是我们讲到很多基督徒他是按名是活的，按实际上是死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重新得救的话，这个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因为神能叫他复活。但是呢我们的责任呢，就是为这些已经遗落的被世界所掳去的这些基督徒来祷告，神便会让他们复活的。第六节说到，这个我必给你们加上筋，这个筋呢就是表示力量，因为这个筋是连接骨和骨之间的嘛，这一次表示力量是来自于哪里的，就是来自于对神的这个大信，这是表示信心，你就有力量。我还给你们长上肉，肉是连让生命显得丰满的，所以这个肉呢就是说我们拜父上讲得很清楚，说我们要用爱心呢，就是彼此包容，用爱心呢，在爱的里面呢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呢这个肉呢也是表示来自于神的爱，因为你就有了神的爱呢，你的生命才能丰满。又有皮遮蔽其上，这个皮呢就是让人感觉到像是一个人一样的，就是说你是一个有指望的了，这就是爱，这就是望。所以这个皮和筋和骨和这个肉呢就是表示这个信望爱，这个预言就是灵异上来讲。然后呢第七节他就开始遵命说预言了，就是以西结他非常有大信，神让他说什么他就是什么，因为神里叫做守望者，神说什么我所说的话你都要说，他对神是没有任何的疑惑，他不管这件事成不成就。然后呢第七节说到有响声有地震，为什么会有响声有地震呢？这就是想到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那些门徒在楼上那个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呢，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有大响声降临下落他们个人头上，这实际上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时候呢，骨与骨就互相连接了，就是说是这些人呢就成为一个什么就活着的人了，但是呢还是没有气息的。没有气息就是什么，就好比是我们在成圣的路上一样的，也就是生命的成长是渐进式的。这时候呢可能有了神的话了，你也听了神的话了，但是呢你也成为一个就是属神的人了，但是呢你没有神的气息，就是说你还没有来自于圣灵的能力。第九节他说是你要向风发预言，这个风是灵界的东西，就是你就像刚才牧师讲看不见，但是呢神说你发预言的时候，你第十节气息呢就进入了骸骨，骸骨活了，而且呢成为了神的军队了。表示这些骸骨呢虽然从有就好我们看现在看的很多基督徒都遗失了，他们在政治上也分不清哪个是来自于神的，哪个是来自于撒旦的，就是根据自己的肉体的爱好呢，根据自己喜爱的去选，并没有真正的就是好好来读神的话，知道神喜悦的是哪一部分的候选人。但是呢这样的基督徒呢从人看呢他是感觉到实相已经死去了一样的，但是呢神说是神必然他们复活，就看得到，就说是而且呢他们也是神的大军队。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为这些很多这些走歪的人来祷告了，而且神说这些人说什么，我们的骨头枯干了。从这是以当时虽然是预表了以色列被掳，实际上也是预表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时候犯罪了就觉得哎呀我们有指望了，但是呢神说什么，神说他要开他们的坟墓。就是说什么叫开坟墓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已经打开了这个坟墓，我们所有的信靠神的人呢都已经走出了这个死亡的坟墓了，世界的坟墓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会跌倒，我们还是不断的落入到这个黑暗当中，但是呢如果再次归向神的时候呢，神还是会让我们再次见到神的光明的，还是把这个复活的这个气息呢归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是能活。所以我又觉得这点信心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训，就是说要为所有的基督徒来祷告，就是当稍微看自己稍微好一点的时候那就跌倒了。
我们读以西结书到目前为止有三次先知的灵被神提起来到某个地方，第一章到第三章有一次，第八到第十一章有一次，现在第三次。那这个枯骨复生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啊。我在读的时候查一些资料，从一到十节这里面讲的几个词哦，气息讲了很多次，风讲了一次，然后十四节的灵讲了一次。其实这三个词在英文都是一样字 ，pneuma， 都是指灵的意思。创世纪神造亚当的时候，用泥土造了人啊，然后从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变成有灵的活人。当神 在异象中让以西结看到这一些枯骨附身，有肌肉也有筋也有皮，但是没有气息，没有灵。结果神就把这个气息放到他们里面去，他们就活了。那这跟神造人一个样子啊。那刚刚牧师也讲了，玉萍也讲了，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记不记得以前几章啊，先知跟以色列老百姓讲话的时候，传信息的时候，他们都好像死了一样，听不到，就像枯骨一样。哎，现在他们听了，因为他们有了气息，然后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哎，这个很奇妙。圣经上常常用极大的军队来形容以色列百姓。十三节最后那一段话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神让他们的灵复兴的时候，他们会听话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信的是耶和华。那第二段15到23节讲到神让南北国合一了。那这边常常用一句话出现很多次，在23节的结尾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神的心意是希望以色列老百姓能够合一。然后到了27节，同样话又出来了，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24节一直到28节结束的时候，就讲到神跟他们立的永约。那我们在36章也看到神跟他们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生命，然后让这个国家能够合起来，在最后那一段的时候。现在在这一章里面，神特别讲明了大卫的后裔弥赛亚是他们的君王，而且这一段里面用了五次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住在那里，永远作王，立平安的永约，永远在他的圣所里面，永远居住在他们里面。哇，神真是有恩典，又爱他的百姓。所以我们读这一章，我们想到刚玉萍也提到了啊，教会是不是很枯干，大部分人都像枯骨一样。在这一章里面，特别前一段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跟神的灵是合在一起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他的灵出来了。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容易顺从圣灵，因为神的话里面有圣灵的力量。所谓圣灵充满，其实就是被神的话充满。先知在神面前绝对顺服，绝对遵从神的命令，忠心到底，因为他顺服神的话语，所以他的讲话就有力量，从圣灵来的力量。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就是说不管我们目前的状况怎么样，是枯骨也好，是有生命也好，要记得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他爱我们就爱到底，爱到永永远远。他爱以色列民，从亚伯拉罕开始立约，一直到末后的世代，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千年国度之前，神一直爱他们，爱到最后勇士里面。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读这一章要知道说，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绝对的顺服。
所以 我那个问题就是要怎么分辨出来他有没有灵。
我试着回答你的问题啊。我认为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是上取下来，降在听他话的人心里。像大卫就曾经说过，求神不要收回他的灵。这是旧约时代，人当时是靠遵守律法来和神联系，而 新约时代，神已经说了，给我们一个新心，也给我们一个心灵。当我们真正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了。新约的宝贵就是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到，所以神让主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这个救赎，使我们因信我们得救。也就是说，因信神的灵重生了我们，我们不单从母亲肚子里出来有个肉身，我们也从圣灵重生了。这是现在的基督徒们的状况。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会像旧约那个时候啊，神灵会提走然后又降下，这是完全的不一样。在教会里面，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多的基督徒不成长不长大？我们不能判断他是不是重生了，我们是按照他信就必得救，所以他愿意承认主名的时候就接受他为基督徒，并且受洗公开承认了。神知道他的内心怎么样。信主以后，人还有自己的责任，要不断的追求真道。刚才吴长老讲得很清楚，我们一定要努力追求活在神的话的下面，这个人的生命就能改变，不断的成长。教会里面，我是看见有些信主几十年了，还没有读过一遍圣经。神的话呢是道听途说，有些时候说出来呢很可笑，他是听来的，理解根本不正确，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生命没有长大。他是不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有圣灵在里面，我没有办法判断，但是神是知道的。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判断别人，而要主要是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圣灵，我们是不是跟主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一章呢，我读了以后，我觉得枯骨浮生，这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很肯定的一个预言，就是以色列国必然要复兴。神说的话就是这样，并且让先知看见从枯骨，先骨头连接，然后长筋长肉长皮啊，躺在那儿不能动，最后是气息进入以后他活起来了。好像是神在创世纪造人的这一幕让先知重新看一遍啊，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好像很实际的告诉了先知，这件事情神一定能办到。当初神造人怎么造的，现在呢你看见以色列的枯骨是如何复兴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使我们要真正认识，气息就是神生命的灵进来以后，这些人就会活了。我们要看见这一点以后，对神的信心要更坚定，知道神能行万事。我特别感到神做事一步一步，让先知顺从也是一步又一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听神的话的人不要想着我来一个飞跃，我一下子就变得好高大，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行我们在地上的路，我们只要有这么一个心，我们一定可以看见神所行的一切事。这个是对我特别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有时候你们都知道我的性格很急，一下子一个事情没有办到我就会急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年龄也大了，我也学得乖一点了啊，知道我要按照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走，不要想一跳一跳的那样子不踏实的去做事情。这是我真正从这里头我想到的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个灵非常的重要，就是十四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在这种情况下，神最着重的还不是我们这个肉体，而是我们的灵跟神的关系。底下呢，大家都没有怎么谈的，就是连成一根杖。其实这个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已经也谈过这个事情，就是当时牧人手上有两根杖，恩惠与联合两根杖。我觉得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从耶罗波安在主前931年使以色列国分裂以后，一直分成两个大半，实际上呢是12个支派，最后跑哪儿去了好像都不太知道了。但是呢，神说将来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约瑟以法莲和犹大都要联合起来，就是一个是犹大来代表，一个呢是约瑟来代表，要结成一气，并且呢就是要把各第21节啊，注意，要对他们说，主耶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这点就是神的话说了就是算数。我们常常说十二个支派找都找不着了啊，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但是神说的不管他们在哪里，最后神一定要从各国收取，从四围聚集。所以这两根杖最后代表的还是十二个支派。我是觉得真的非常宝贵。神的复兴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成为一国，有一个王要做王。这不是指的现在，是指的我们的盼望弥赛亚国度。所以到了24节第一开始就说的，有一个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这是预示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要做这个好牧人。关于牧人呢，提了两次，一次是24节，一次是25节，所以可见这个牧人是非常的重要。牧人要做王直到永远。然后呢就是讲人民，第25节，他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牧人首先要有一个王在那里统，但是王下面就是人民永远住在那里。刚才吴长老都提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立的约，这个约是平安之约，也是永远的约。 又是个永远啊。然后接着就讲到圣所，圣所两次，牧人这个大卫做王两次啊，圣所一次是在26节，一次呢是在28节。所以这一个图面是完整的。神说的，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27节，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图画。所以给我们信主的人心里面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神说的话必定成就。